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联合国安理会就维护多边主义举行高级别视频会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会议。
伊朗核协议维也纳会谈新一轮会议召开，伊朗代表称所有相关方对于恢复执行核协议态度认真。
中国国药新冠疫苗获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印度新冠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再创新高，但民众防疫意识依旧薄弱。
日本政府延长多地紧急状态并扩大范围，超过23万名民众签名要求停办东京奥运会。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约9000名被困印度的澳籍人员有家难回，澳大利亚相关禁令被指双重标准、种族歧视和漠视人权。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5月8号星期六，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5月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电话。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号在谈到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一事时，敦促日本政府停止危害全球海洋环境和国际公共健康安全的错误政策和做法，以诚实、科学、负责任的态度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方的关切，尽到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7号就法国参议院通过涉台决议发表声明，以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声明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关系的政治基础，是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历届法国政府向中方做出的庄严承诺。中方敦促法方切实尊重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多做有利于两国关系及各领域合作发展的事。
世界卫生组织7号宣布，由中国医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成为第6种获得世卫组织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验证的新冠疫苗。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扩大了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组合的疫苗库名单，并有助于各国加快对新冠疫苗的监管审批。
伊核全面协议联委会新一轮恢复履约谈判政治总司长级会议7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王群出席会议。王群表示，伊核全面协议联委会关于美伊恢复履约的谈判经过前4周的密集商谈，共识领域更加明确，分歧焦点也更为清晰，当前有关各方都应继续聚焦并扩大共识，并把良好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具体行动，切实增强紧迫感，避免相互指责，共同推进谈判进程。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美国失业率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至6.1%，失业人数环比上升10万人至980万，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26.6万，远低于上月的77万人和市场普遍预期的100万人。分析师认为，四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远低于预期，同时部分企业还面临供应链中断等问题，为就业增长带来困难，或在未来数月进一步抑制美国经济复苏。
美国一联邦大陪审团7号起诉杀害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及另外3名涉案前警察，指控他们以法律的名义故意剥夺宪法赋予弗洛伊德的公民权利，并导致其死亡。据美国媒体援引法律专家的话报道，关于侵犯民权的联邦指控定罪最高可为终身监禁甚至死刑，但这种严厉判决极其罕见。如果联邦法院以2级谋杀罪定罪，肖万将可能面临14年以上刑期。
在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国倡议下，安理会7号以视频方式举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博斯克尔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等安理会成员国高级别代表出席。会议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
王毅指出，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深刻阐释了多边主义的内涵，明确指出要坚持多边主义道路。王毅说，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坚持多边主义就必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王毅表示，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各方应坚定走携手合作、互利共赢之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主张要合作共赢，不要零和博弈，要公平正义，不要霸凌霸道，要聚焦行动，不要坐而论道，要尊重多样，不要唯我独尊。王毅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多边主义扬帆再起航，推动联合国重整行装再出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这次会议的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联合国总部记者徐德志的报道。
第75届联大主席博斯克尔向安理会进行了通报。博斯克尔表示，联合国成立以来，多边外交在众多问题上都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实践表明，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体系对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有关键的作用。
多边主义在推动对话、互信和应对诸如恐怖主义及武器扩散等安全挑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国家间和平解决争端、避免冲突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博兹克尔也表示，一方面近期多边主义受到了新问题挑战，联合国及成员国都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这些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全球也面临着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贫困等问题，也需要通过多边的途径解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发言中则批评，部分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嘴上说着多边主义，但实际上是在搞小团体对抗其他国家，这种行为在实际上破坏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原则。
不幸的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伙伴都在诚恳地在多边主义必要性的指导下建立真正的合作。他们提出了在联合国内建立新的单边团体，西方国家正在试图让建立多极化世界的进程倒退，改变世界发展方向。
拉夫罗夫还表示，美国等以所谓民主同盟来孤立俄罗斯、中国等做法与历史的潮流背道而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辩解称，美国尊重多边主义，所以才在退出之后重新加入了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世卫组织。他表示，即便各方意识形态存在不同，但在气候变化等方面仍然需要通力合作。多国外长在发言中感谢中国举办了此次高级别会议，并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续的当下，讨论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议题非常及时。各方就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探讨如何加强国际团结与合作，用多边主义手段解决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民调显示呢，有87%的受访者认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全球合作必不可少，而74%的人呢认为联合国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安理会本月的轮值主席，中国希望呢各成员国能够通过此次会议呢重申对于多边主义的支持，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以及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并且支持不断发展的全球治理。
总台记者徐德志，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将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再延长一年。 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欧盟对叙利亚实施了多轮制裁，严重阻碍了叙利亚的经济复苏步伐，持续加剧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远芳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宣布延长对叙利亚制裁的具体情况。
好的，美国总统拜登6号发表声明表示，将把对叙利亚的制裁再延长一年。声明称，叙利亚的某些行动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威胁。拜登还表示，美国将审视叙利亚政府政策和行动的变化，以决定今后是否继续或终止现有政策。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多轮制裁，美方制裁所依据的凯撒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叙利亚平民保护法，于2020年6月正式生效。该法案的制裁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叙利亚全部的经济和贸易活动，并涉及叙利亚政府官员。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夫人都被美国列入了制裁名单。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叙利亚政策并未有大的调整。美国继续在叙利亚东部的库尔德人控制区驻扎有500多名士兵，控制了该地区的大部分油钱。2月25号，美军对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发动空袭，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首次公开军事行动，叙利亚政府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主持人，
那美国与欧盟对叙利亚的连续制裁对叙利亚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在美国和欧盟的长臂管辖下，任何与叙利亚进行经贸往来者都将面临制裁风险，这让外国企业在叙利亚投资承担巨大风险，严重阻碍了本就乏力的叙利亚战后重建。西方制裁还封锁了叙利亚与外界的金融贸易通道，导致叙利亚货币续磅持续贬值，造成物价普遍上涨。自去年起，叙利亚部分食品的价格上涨了3-4倍。由于从国外进口石油产品受限，叙利亚还出现了车辆燃油和家用燃气的严重短缺，电力供应也非常紧张，很多地区定时供电，每天停电6至12个小时，部分工厂店铺不得不停业停产。连年战乱、制裁以及低迷的经济导致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愈发严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前表示，受长期冲突、外部制裁、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叙利亚很多地区能源、食物、饮用水、关键医疗物资匮乏，医院接收能力不到战前一半，约80%叙利亚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当前叙利亚人口的近60%，也就是1240万民众正处于粮食不安全状况，这是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值。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里斯表示，叙利亚当前经济崩溃、贫困增长，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向叙利亚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他同时呼吁各方尽早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主持人，
好，感谢赵远芳。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7号22点43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亿5566万5214例，死亡病例达到325万0648例。
来关注印度疫情，目前印度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仍然居高不下，疫情的严峻形势仍在持续。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首都新德里等地，当地普通民众的防疫意识却依然薄弱。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廖锦勇、屈公泽发回的报道。
当前印度疫情的严峻形势仍在持续，甚至更加恶劣。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早上8点，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4188例。再次刷新印度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记录，同时也再次刷新全球单个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新高。印度单日新增病例数已经连续16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累计确诊已超2149万例，新增死亡病例3915例，累计死亡超23.4万例。新增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持续居高不下，当地的医疗和殡葬系统面临的压力仍在持续，床位不足、氧气和药品短缺，甚至连进行核酸检测的实验室都已经满负荷运转。 首都新德里市民拉杰·班萨尔近期确诊感染，由于找不到床位，他只能选择前往数百公里以外的旁遮普邦寻求治疗。他向记者表示，
我住在合租房里，一共住了十个人，其中八个人确诊感染，另外两个人也出现了相应症状。不幸的是，当时我们租住的房子附近做不了核酸检测，等了两三天才检测上，之后等报告又花了三天时间。
像班萨尔这样长途跋涉远赴几百公里之外接受治疗的情景每天都在上演，但还有很多民众由于经济压力等各种原因只能选择在新德里苦苦等待。帕万·库马尔向记者讲述了他家亲戚的凄惨遭遇。
我舅舅十天前因为感染新冠去世了，现在舅妈也确诊了，病情危急，我们辗转了19家医院都没有床位，因为现在整个新德里都找不到重症监护病床，如果谁有空余病床的信息，请帮帮忙吧，我们将感激不尽。
而在急剧恶化的疫情形势下，不少印度普通民众的防疫意识却依然没有跟上。虽然首都新德里目前正处在封锁状态，但是在新德里南部的一个大型果蔬市场上依然出现了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局面。而在这其中，口罩佩戴不规范甚至不佩戴口罩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民众对于防疫的观念也亟待提高。但市场里的水果商贩马洛吉却表现出了盲目的乐观。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走到尽头的，没什么好怕的。从去年疫情爆发实施封锁后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里，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戴口罩只是为了防止警察罚款，否则我们就不戴了。这里的很多人都不戴口罩，到目前为止什么事儿都没有。
更有当地民众表现了对新冠病毒的无知和愚昧。水果商贩普维尼什·库马尔向记者表示，
只有那些待在空调房里免疫力低下的人才会感染新冠，我们这种在室外辛勤劳作的基层人民是不会感染的。
像新德里这样的大城市，普通民众的防疫意识尚且如此薄弱，而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这样的情况更是令人担忧。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这一波疫情已经在医疗基础设施极其薄弱的农村地区蔓延，但由于农村地区民众缺乏对新冠肺炎症状的正确认识，以及当地病毒检测机构和设备的匮乏，导致相关数据统计不完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此前的判断，印度实际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5至10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廖继勇、鞠公泽，印度新德里报道。
好的，感谢两位记者发回的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印度疫情形势的持续恶化给全球防疫进程带来严峻挑战。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印度这个疫情实际上给很多国家造成了一种压力，就是说疫情会不会复燃哈？那么包括对很多国家这个放开呢产生了这个压力，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事实上已经哈，它已经外溢到别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尼泊尔边界上呢，它可能没有控制住这个人员的流动，所以对像尼泊尔这样国家产生影响。那么未来可能对孟加拉也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都知道南亚的人口众多，如果一旦印度这个疫情没能控制在本国范围之内向其他国家外溢呢，那么就会造成大范围的这个扩散啊，这个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疫情呢，这个本身呢啊，对于这个印度呢还会产生另外一个在供应链上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印度呢算是加入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疫苗的这个生产机制，它的这个血清研究所呢在这个生产疫苗方面呢也非常重要。那么由于它这个疫情的这个加剧加重，那么会导致它可能啊关闭一些工厂啊，这个运输啊都会产生那个巨大的这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的这个控制呢需要一些防护的设施，除了疫苗之外呢还有防护的这个设施。那么本身我觉得像南亚地区呢在这个纺织业生产上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这个印度的疫情得不到控制呢，那么对这个防护设施的这个供应链呢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啊。
钟飞腾还认为，印度当下严峻的疫情形势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多重不利影响。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随着这个大家预期这个疫苗这个接种速度加快呢，实际上各个机构哈调高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那么其中对印度呢这个预期是很高的哈。 超过了10%。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可能各个机构会调低哈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进而呢调低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因为从购买力的这个衡量标准来看呢，印度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哈。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目前能够看得到的哈，就这个油价，由于印度呢在亚洲呢是属于主要的这个能源消费大国，特别是原油，那么由于它现在这个经济的那个下跌，那么会造成这个对能源需求的这个下跌，所以会影响全球的这个油价，导致呢可能有一些生产商此前啊已经调整了对全球这个能源供需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个呢会导致这个像中东啊石油生产呢可能啊供给过剩。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印度呢在这个全球经济当中呢以服务业为一个突出的一个特色，它实际上对于这个像美国啊或者欧洲啊一些金融服务业哈、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联系的。那么由于它本国疫情加剧呢，可能会对这些发达国家的这个金融服务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
据尼泊尔卫生与人口部7号下午公布的统计数据，过去24小时，尼泊尔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196例，连续第6天刷新了该国单日新增病例数的记录。此外，过去24小时，尼泊尔新增死亡病例50例，治愈率下降到78.2%。截至当地时间7号下午3点，尼泊尔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377603例，累计死亡3579例。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尼泊尔记者张悦。张悦你好，面对不断恶化的疫情形势，尼泊尔的医疗系统面临着怎样的压力呢？
尼泊尔第二波疫情目前造成很多地方的医院没有足够的病床，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超负荷工作，但是仍旧无法应对急速恶化的疫情。尼泊尔总理奥利指示一些隶属于部队的医院和大学的教学医院以及一些私立医院，在这个特殊时期也要接收救治新冠肺炎患者。5月5号，尼泊尔军队发布通告，召回2017年以来的退休军事卫生工作者，预计这些人当中将有300人加入到抗疫一线的工作中。除了缺少病床和足够的医护人员外，氧气不足的问题也给尼泊尔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困难。据尼泊尔媒体7号报道，尼泊尔的氧气生产行业于近日开始24小时运转。尼泊尔工业局局长帕拉瑞利称，首都加德满都谷地有9个生产氧气的工厂，谷地以外还有17家制氧工厂。如果这些企业都能按照正常的产能来进行生产，氧气供应不会有问题。帕拉瑞利局长还表示，现在市场上对氧气的需求很大，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制造氧气的环节，而是氧气瓶的不足影响了企业向市场供应医用氧气。为了解决氧气瓶回收的问题，加德满都谷地3个县的行政和安全机构成立了联合工作组，专门处理氧气瓶回收和分发工作。此外，尼泊尔政府近日还决定免除氧气生产原材料的进口关税。主持人，
那么除了应对医疗系统压力的措施之外，尼泊尔政府在防范疫情传播方面还有哪些措施呢？
为了严控输入型的病例，尼泊尔军队与卫生部门合作，准备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上的8个主要的出入境口岸搭建临时设施，用于入境人员的病毒检测、隔离和治疗。尼泊尔军队正在和卫生与人口部协商，计划在每一个边境口岸建立一个可以容纳1000人的隔离中心，提供100个具有吸氧装置的病床。当地时间5月6号晚上11点59分，尼泊尔暂停了主要国际商业客运航班的运行，只保留了尼泊尔和印度之间每周2班次的客运航班往来。此外，尼泊尔政府要求从印度乘飞机入境尼泊尔的旅客必须在尼泊尔政府指定的8家酒店进行为期10天的隔离。在此之前，尼泊尔已经于3号晚上暂停了所有的国内商业客运航班的往来。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悦。
就近几日尼泊尔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恶化，确诊病例数连创新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号表示，中方对尼泊尔遭受的疫情挑战感同身受，向尼泊尔提供的新一批抗疫物资援助已基本筹措完毕，将尽快送到尼泊尔朋友手中。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也正在积极向尼方捐赠急需的医疗物资。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联合国安理会就维护多边主义举行高级别视频会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会议。
印度新冠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再创新高，但民众防疫意识依旧薄弱。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后首次举行地方选举，英国保守党56年来首次在工党票仓获胜。
沙特官员证实沙特与伊朗举行对话，两国关系或将改善。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伊朗核协议维也纳会谈新一轮会议召开，伊朗代表称所有相关方对于恢复执行核协议态度认真。当地时间7号，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新一轮恢复履约谈判政治总司长级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代表继续就恢复遵守伊核协议和解除对伊制裁展开磋商。美国代表以不与伊朗代表直接会面的方式参加会议。伊朗代表团团长阿拉格西当天在会后表示，与会各方对于恢复遵守伊核协议的态度是认真的，美方已经宣布准备好解除对伊大部分制裁，不过相关谈判仍在继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湘平。湘平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本轮会谈的主要内容和伊朗方面对于会谈的态度。
自从4月6号以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委会相关方已经先后在维也纳举行了三轮会谈，分别就美国解除对伊制裁、伊朗采取恢复遵守核协议的措施和美伊双方采取履约行动的顺序问题展开磋商。与会相关方有意向达成一份协议，以恢复伊核协议的相关内容，但目前意向协议的文本依然在敲定中。5月7号，伊核协议联委会相关方举行新一轮会谈，当天上午各方代表举行了政治总司长级会议，下午解除制裁工作组和核工作组两个专家小组开始有关磋商。伊朗代表团团长、副外长阿拉格西在会后表示，当天上午的会议反映出伊核协议所有相关方对于恢复核协议的严肃态度，即便是美国对于重返伊核协议的态度也是认真的。阿拉格西表示，美方称已经做好解除大部分对伊制裁的准备，不过阿拉格西说，美方目前还没有满足伊朗的所有条件，所以谈判工作还会继续。阿拉格西还表示，各方希望尽快达成一致，但他也承认目前各方分歧依然不小。主持人，
那么新一轮会谈能否实现重启伊核协议呢？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拜登政府需要做出选择，是继续坚持特朗普的政策遗产，还是及时纠正特朗普的政策并履行自身诺言。哈提卜扎德称，美国重返伊朗核协议取决于美国自身。他说，维也纳会谈并不是新一轮的讨价还价，因为这样的过程早在2015年7月伊核协议签署之时就已经完成，而这一轮维也纳会谈主要聚焦美国如何重新回到全面遵守伊核协议的轨道上来。不过哈提卜扎德同时表示，对于维也纳会谈的结果现在评论为时尚早，也不适合妄下结论。主持人，
好的，感谢湘平。
当地时间7号，伊核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新一轮恢复履约谈判政治总司长级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大使出席会议。有关中方的最新表态，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王群当天表示，伊核全面协议联委会关于美伊恢复履约的谈判经过前4周的密集商谈，共识领域更加明确，分歧焦点也更为清晰，当前有关各方都应继续聚焦并扩大共识，并把良好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具体行动，切实增强紧迫感，避免相互指责，共同推进谈判进程。中方支持欧盟作为协调员，及早提出完整的一揽子方案案文， 同时也希望谈判的每一方均为此创造有利气氛，而非设置先决条件。王群说，在后续谈判中，中方愿与其他各方携手努力，推动谈判早日取得突破，使伊核全面协议及早恢复全面履约。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代表从四月初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和伊朗恢复履约协议议题。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四轮谈判，美国和伊朗代表并没有碰面，而是由欧盟代表以穿梭外交方式沟通意见。但伊朗和美国都暗示，各方达成一致并恢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5年核协议已经在望。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7号宣布，由中国医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这是第六种被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的新冠疫苗，也是唯一一种由非西方国家研发的疫苗。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这将扩大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可以购买的疫苗范围，同时让各国有信心加速其批准过程，以便进口该疫苗并进行接种。详细的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本次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的是中国国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
This afternoon, WHO
今天下午，世卫组织将中国国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列入了紧急使用清单，使它成为第六种在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方面获得世卫组织确认的疫苗。这将扩大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可以购买的疫苗范围，同时让各国有信心加速其批准过程，以便进口该疫苗并进行接种。
世卫组织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对于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的评估，不仅包括了对疫苗质量、安全性、有效性、风险管理计划和适用性的评估，还包括了对疫苗生产设施的现场检查。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主席克拉维奥托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专家组对国药疫苗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并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工作组对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的所有信息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疫苗的安全性，疫苗预防重症及住院疾病的有效性高达79%。我们认为这款疫苗可以给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进行接种。
世卫组织还特别指出，国药疫苗易于存储的特点使其非常适合于资源匮乏的环境。不同于辉瑞和莫德纳等必须在超低温条件下冷藏的疫苗，国药疫苗可以在常规低温冷藏。同时这也是首款带有疫苗瓶监控器的疫苗。该疫苗瓶上的小标签会随着疫苗暴露于过热的环境而变色，让卫生工作者知道疫苗是否可以安全使用。负责对疫苗进行风险收益评估的独立专家小组组长迪迪埃·罗兰教授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国药疫苗非常适合中低收入国家使用。
在我们的评估中，我们更关注中低收入国家的特殊需求，包括他们如何来推进疫苗接种。总的来说，经过对数据的严格评估以及生产商的进一步说明，我们对国药疫苗的风险收益评估是有利的。
只有被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的疫苗，才能提供给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这一促进新冠疫苗公平分配的全球平台。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向全球，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提供20亿剂疫苗，但由于疫苗供应紧缺等原因，目前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只完成了5400万剂疫苗的分配。再加上近期印度疫情形势严峻， 印度生产的辉瑞疫苗已经停止了出口，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急需寻找新的货源。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国药集团将努力提供货源，以帮助全球的防疫工作。
As you can imagine, I think we need to hear from the company.
能够提供具体多少数量的国药疫苗给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这需要听听疫苗生产商自己的意见。生产商正在努力扩大生产来提供大量的疫苗，当然他还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本身庞大的人口数量也需要大量的疫苗，但是在我们最初与国药集团进行商谈时，他们就表示非常愿意为全球防疫工作提供帮助，这是令人鼓舞的。
世卫组织还表示，建议不对该疫苗的使用设置年龄上限，因为初步试验数据和支持性免疫原性数据都表明该疫苗可能对老年人具有保护作用，而且理论上没有理由认为该疫苗会在老年人群中和年轻人群中表现出不同的安全性。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主席克拉维奥托表示，实际上许多已使用国药疫苗的国家已经在60岁以上群体中接种了该疫苗。世卫组织会继续关注相关国家对该疫苗在老年人群体中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监测，也呼吁生产商和相关国家尽可能的提供进一步的数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日内瓦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在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国倡议下，安理会7号以视频方式举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会议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7号在维也纳举行，伊朗代表团团长阿拉格西在会后表示，与会各方对于恢复遵守伊核协议的态度是认真的，美方已经宣布准备好解除对伊大部分制裁，不过相关谈判仍将继续。
英国地方选举6号开始，这是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后首次举行地方选举。当地时间7号，英国各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出炉。在英格兰东北部哈特尔普选区，保守党候选人吉尔·莫提莫赢得该地区议会补选，当选议会议员。这是56年来保守党首次在该地区获得胜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明礼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英国保守党在哈特尔普选区的胜利，说明工党的支持者对工党失去了信心。
我觉得与其说是保守党的胜利，不如说是工党的失败。因为在英国的选举里边呢，选民投票的时候主要是看党。哈特尔普呢，作为过去几十年都是工党票仓，这次放弃了工党去投保守党，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选民就是过去的工党的支持者对工党失去了信心。从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工党的发展确实让工党的选民不是很满意。在2019年大选里面呢，其实工党就输得很惨。输了之后呢，英国工党虽然是更换了新的党魁，但是呢，从选民来看，他们认为并没有发现，英国工党在有新党魁以后会有一个新的明确的战略，党的目标是什么，未来的阶层是哪些，未来的提出的施政方案有哪些，他们认为都不明确。他们认为继续在支持工党可能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改变，带来新的希望。所以说呢，在放弃工党的情况下，他们自然而然的选择了英国的执政党保守党。
此次地方选举是英国脱欧后举行的首次地方选举。刘明礼认为，选举后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从这次选举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选后未来有这么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个就是工党的走向，工党是英国的最大的在野党，那这次呢，在哈特尔普是遭遇到了惨败。目前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呢，也有可能得票低于上一次地方选举，也就意味着呢，最近几年很有可能工党是一直在走下坡路，这意味着英国的政局可能会发生一个新的变化，从过去保守党和工党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转变成为保守党一家独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未来大选以后，如果是说这次选举又惨败的话，工党会不会最终这次选举中汲取教训，实现自己党的，比如说内部的改革，如何来提振党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二个就是选举以后，英国如何来处理和欧盟的关系？从目前来看，虽然英国已经彻底的离开了欧盟，而且签署了新的英欧关系的协议，但实际上英国在维系和欧盟关系方面呢，仍然是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双方呢，其实也都在适应英国实际上脱欧以后的双方的关系，未来如何管理双方的关系，这个对英国来讲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大选以后，英国国内还很关注苏格兰地区的选举，关注苏格兰的民族党会不会势力会得到进一步壮大，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疫情的问题。从这次的选举情况看来，虽然结果还没有全部的公布，但是很有可能保守党会扩大自己在地方议会的席位，意味着呢保守党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我觉得和当前的疫情呢，从实际上来讲对保守党也是有利的因素，因为从过去一个多月的情况来看呢，英国的疫情是趋于稳定，在这个时候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呢，其实是对执政的保守党是有利的。那问题在于未来，英国的疫情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住，未来英国在保守党的领导下能不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个防疫的问题，还涉及到政治的问题。虽然这次保守党如果说能够赢得地方选举的话，那未来呢在疫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据报道，一名沙特外交部官员7号向媒体证实，沙特与伊朗之间正在进行对话。这也是沙特2016年与伊朗断交以来，官方首次证实双方实现直接接触，显示两国关系有可能迎来久违的改善。相关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路透社当地时间7号下午援引沙特外交部负责政策规划的高级官员拉伊德·卡瑞姆利的话报道称，沙特与伊朗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旨在缓解地区内的紧张局势，但沙特方面希望看到有诚意的行为，因此评估对话的影响还为时尚早。这是沙特2016年与伊朗断交以来，沙特官方首次证实与伊朗之间实现直接接触。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称，沙特和伊朗高级官员于今年4月9号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了直接对话，双方在对话中谈及也门局势等议题，试图通过对话修复双边关系，但沙特媒体援引沙特外交部表态对此予以否认。而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则在本周参与一次视频会议时透露，在伊拉克方面的主持下，沙特与伊朗官员近期在伊拉克境内举行了不止一次会谈。2016年1月，沙特因驻伊朗使领馆遭冲击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往来，双方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但近期沙特方面态度有所缓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4月下旬在接受当地媒体电视采访时表示，沙特愿意在伊朗放弃消极行为的前提下与其建立良好关系，但同时强调伊朗发展核计划和在地区内支持民兵组织的行为对沙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沙方正在与国际社会密切沟通以求解决相关问题。
当地时间5月6号傍晚到7号凌晨，在东耶路撒冷老城北部的谢赫贾拉地区，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民众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暴力冲突，而7号下午，以色列边防警察和巴勒斯坦抗议示威者也发生了冲突，两名巴勒斯坦示威者被以色列警方逮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发回的报道。
从当地时间5月6号傍晚到7号凌晨，在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地区，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民众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暴力冲突，双方相互扔石块、椅子等物体。以色列防暴警察到达现场后逮捕了15名巴勒斯坦人，而从7号下午4点开始，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在谢赫贾拉地区举行示威游行。为防止暴力事件发生，以色列国防军在这一地区增派了军警。当天下午，以色列边防警察和巴勒斯坦示威者发生了冲突，有两名示威者向以色列警察投掷石块，随后遭到逮捕。几名以色列的阿拉伯议员也加入了抗议人群，并 并表示以色列警方向示威者使用了暴力，包括使用了胡椒粉喷雾剂和眩晕手榴弹。而这几名阿拉伯议员也受到以色列警方的冲撞，一名议员的眼镜被摔坏。此外，当地时间6号，在加沙地带也发生了游行示威活动，支持东耶路撒冷西和贾拉地区巴勒斯坦民众的合法斗争。自从5月2号以来，在东耶路撒冷发生的巴以冲突中，至少有12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目前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大约有358,000人，以色列人大约有225,000人。一周来，这一地区冲突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右翼极端分子声称这一地区属于以色列，以色列法庭决定驱逐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200个巴勒斯坦家庭，其中大约70个家庭住在西和贾拉地区。这些巴勒斯坦人已经提起上诉，而以色列最高法院还没有宣判。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和德国知名智库伊孚经济研究所当地时间7号发布的报告，该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上升 2.5%， 4月工业生产预期继续刷新1991年以来最高值。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先来跟我们说说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所释放出的信号。
好的，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上升 2.5%， 同比上升 5.1%， 而跟实行防疫限制措施前的2020年2月相比下降了 4.3%。 剔除能源和建筑业的话，德国2021年3月工业产出环比上升 0.7%。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还将2021年2月的工业产出从环比下降 1.6% 修正为环比下降 1.9%。 对此，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7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经历前两个月连续下降后，工业产出在3月份有所恢复。而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3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环比增长 3.0%，为连续第三个月环比增长。按照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同一天的说法，工业新订单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强劲的国内需求再次起到了推动作用，来自国外的订单也有明显增长。主持人，
从你的介绍不难看出，德国工业对未来的判断整体上是比较积极的吧？
没错，伊孚经济研究所7号发布报告称，今年4月德国制造业前景继续呈现出向好趋势，反映业界对未来数月发展预期的指数连续第五个月得到改善，从3月的 30.2 点上升至 33.1 点，继续刷新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数值。对此，该研究所专家指出，当下工业需求持续复苏，订单增多，几乎所有行业都计划增产，尤其是在汽车和电器领域，乐观情绪最为明显。具体来看，除了电器行业的生产指标依旧维持在43点的高位不变之外，汽车制造及其供应商、数据处理设备和机械制造商、饮料和纺织品制造商当月对未来的预期均出现好转，生产指标涨幅喜人。服装制造商的情绪虽然依旧低迷，但生产指标从-40点环比上升到了-18点。相比之下，金属制造和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厂商以及食品行业的生产指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主持人，
好，感谢阮嘉文。
据尼泊尔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18时，尼泊尔夏尔巴绳索队已经到达珠穆朗玛峰峰顶，完成了攀登绳索的固定工作，为2021年春季登山季的珠峰挑战做好准备。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尼泊尔记者张月发回的报道。
尼泊尔著名的登山机构七峰徒步公司负责人介绍，为了完成珠峰最后一段登山绳索的固定任务，夏尔巴绳索队5月4号从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出发，一路向上攀升，6号18时离开珠峰4号营地，最终于7号傍晚将绳索固定到了世界之巅。当天晚些时候，他们将重新返回珠峰的4号营地。尼泊尔传奇登山家米拉利塔夏尔巴是今年这支绳索队的领队，
他在5月7号带领队伍将绳索固定到顶峰的那一刻，也完成了他本人第25次成功登顶珠峰的壮举。尼泊尔旅游局在2021年尼泊尔春季登山季为408名登山者发放了珠峰登山许可证，其中包括92名女性登山者。另外，据尼泊尔媒体报道，由巴林王子谢赫·穆罕默德·哈马德·穆罕默德·阿里·哈利法率领的巴林登山队已经离开珠峰大本营，开始了向峰顶的进发。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喂，李雪，你好。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稍后请外面的导播来连线天气点评师李雪。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话题。伊朗核协议维也纳会谈新一轮会议召开，伊朗代表称所有相关方对于恢复执行伊核协议态度认真。中国国药新冠疫苗获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后首次举行地方选举，英国保守党56年来首次在工党票仓获胜。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政府延长多地紧急状态并扩大范围，超过23万名民众签名要求停办东京奥运会。好，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早上好，李雪。
常玉你好。
这两天白天的感觉都比较暖和，午后甚至有些小热，那这样的天气还会持续吗？
从目前来看呢，至少未来三天恐怕不少地方热度还会上升哈。西北地区华北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带呢，气温都是比较高的，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像郑州呢，今天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5度，也很可能会成为北方今年首个出现高温的省会级城市哈。那么常年呢，郑州首个高温的日期是在5月24号，今年有可能会大大提前。那除此之外呢，今明两天呢还将会有多地的气温都创出新高啊，包括像呼和浩特、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还有西宁、武汉以及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呢，都可能会创出今年来的新高。其中呢，像兰州、银川今天的气温就将会首次达到今年以来的30度哈。那么呼和浩特呢，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26度。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呢，北方大部地区在白天的时候都会感受到这种初夏般的热度啊，所以大家呢在白天要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了。潮雨，
那今天还有哪些地方会有降雨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总体来说呢，今天我国的降水呢并不是很强，不过呢在江西、福建等地今天还是可能会有大到暴雨的，明天呢降雨就将会明显的减弱了。不过之后呢，在10号到12号期间啊，南方呢新一轮的降雨又将会发展起来，那么降雨的中心呢将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事实上呢，从目前来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未来的一周时间里呢，像江南啊、华南的西北部、江汉以及四川盆地的东部，还有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中呢，局地呢还将会有降水量超过200毫米以上的，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南方依旧会是一个降雨频繁的状态。潮雨，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来关注约9000名被困印度的澳籍人员有家难回，澳大利亚相关禁令被指双重标准、种族歧视和漠视人权。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宣布，从5月3号起暂时禁止14天内到过印度的人员入境，包括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违反规定的人将会面临严惩。虽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地时间5月7号确认这项旅行禁令将于5月15号按计划解除，不再延期，但是这项禁令已经使得很多被困印度的澳籍人员有家难回。澳大利亚国内各界称，这项决定采取双重标准，涉嫌种族歧视，漠视海外公民的生命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侯晨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澳大利亚的部分公民从境外回国将被视为刑事犯罪，这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归国公民如果在入境前14天到访过印度，将面临5年监禁。
当澳大利亚第9电视网新闻女主持人播报这条消息时，表情复杂。澳大利亚政府此前宣布，由于印度新冠疫情恶化，从5月3号起暂时禁止14天内到过印度的人员入境，包括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违反规定的人员面临大约 6.6 万澳元，约合33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或者5年监禁，或者两项惩罚并处。而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印度，有约9000名被困当地的澳籍人员期待返澳，其中一部分人员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在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的旅行禁令引发各界的强烈批评，许多在印度的澳大利亚人愤怒地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总理莫里森。一名在印澳大利亚人说，
我感觉到被遗弃了，对这个禁令感到极端失望。
另一名在印度的澳大利亚人表示，澳大利亚政府的这项决定完全是出于种族歧视，是漠视人权的做法。
My name is Sonia Lamba. I'm from Sydney, New South Wales.
我叫索尼亚·拉姆达，我来自新南威尔士的悉尼，是澳大利亚公民。我现在在印度，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所以我想回去悉尼看看他。但因为现在这个禁令，我们不能在5月15号之前回国。如果我们回国，我们将被关进监狱，这绝对是种族歧视和忽视人权。我敢肯定，如果在本土出生的澳大利亚人被困住了，他们现在早就回家了。但因为我们是印度裔的澳大利亚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不能回国的原因。
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一名被困在印度的澳大利亚墨尔本人认为自己有权从印度返回澳大利亚，并向澳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其代理律师认为，澳政府的访澳旅行禁令涉嫌违宪，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将对公民回家是否有罪作出裁决。面对压力，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地时间5号却发表讲话，拒绝撤回禁令。莫里森称，目前如果允许来自疫情热点地区的人员入境，会破坏澳大利亚本土的防疫努力。
这是一项非常务实的决定，是基于防疫需求做出的。它是暂时性的，只实行到5月15号。我们会在本周和下周反复评估这项决定。我的责任就是力所能及的保障这个国家免受第三波疫情的冲击。所以我对做出这一决定毫不后悔。
莫里森的表态引发澳大利亚各界的讨论。很多人质疑，这样简单的一禁了之，真的是出于防疫需要吗？还有更多人反问，为什么不禁止疫情严重时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航班呢？美国每天都有类似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但是来自美国的澳大利亚人仍然被允许入境。当美国和英国与印度的死亡病例水平相似时，澳大利亚的利益去哪儿了？这似乎是只针对印度的歧视。多位澳大利亚专家在做客电视台时，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当你阻止在印度的人回国的时候，你却没有阻止澳大利亚人从英国或者美国回来。
这个决定充满了种族主义的味道。
囚禁这些回国的澳大利亚人，而不是试图帮助他们回家，这超出了我们的底线。
每个澳大利亚公民都必须有权回到澳大利亚。
据我所知，这种做法是违反国际法的。
当你被授予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时候，你却必须放弃在印度的同胞。
我从没想过我会生活在一个连我自己的护照都不能让我回家的国度。
这一决定也遭到了卫生防疫部门的指责。澳大利亚公共卫生协会称，针对印度的旅行禁令是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人道主义危机做出的不合理且不匹配的回应。旅行限制政策需要完全基于科学证据来制定。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林江涛指出，
在目前来看，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这种入境的限制的措施，但每个国家和地区呢都是不同的。澳大利亚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这种入境的限制措施，是否属于过度防控，主要看呢当地是否有相应的这个法理的依据。当我们讲的话，这个任何一个管控措施，但也必须有人性化。在我们国家呢，对入境的人员呢，他给了必要的隔离，隔离的时间呀、隔离期间的一些观察呀、包括解除隔离啊，我们都是依据的科学防控的依据。所以在我们国家呢，对入境人员的管理啊，应该是更加人性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在制定针对印度的旅行禁令时，采取一禁了之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确实它是过度的。澳大利亚政府对从印度返回的本国的居民采取一些措施防止疫情扩散，这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关键是怎样做。像澳大利亚政府现在目前这个做法，禁止他的公民回来，或者回来那我就罚款，他这个是简单的粗暴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你的公民回你的国家，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他回国以后你可以进行隔离，是吧？应该是这样一种科学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而澳大利亚目前这种做法呢，我认为欠缺考虑，至少他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这样的一个措施出台以后，就受到了本国民众的这个强烈的反对，一些媒体也指责澳大利亚政府这样做，甚至说他是种族主义啊等等，对他的批评是很严厉的。这也就说明澳大利亚政府他这个举措确确实实是不负责任、有欠考虑的一个举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周芳银指出，澳大利亚对来自欧美的航班选择性忽视，而单单针对从印度回国的澳大利亚人下禁令，这种做法有种族主义之嫌。
就是我们来想另外一个角度，假设印度这个疫情现在这样，这种同样的情况是发生在美国，美国爆发的特别厉害，新的变异，澳大利亚会不会进美国？那他至少不会这么快出台这么一个决定，也不会这么狠，要面临5年的这个监禁。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不管不顾的不让他回来了，他还是骨子里还是认为，就是说对西方国家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他的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美国这样的情况，他认为这是真实的，只能这么处理，他就会认为美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印度呢，他就会认为是治理能力低下，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肯定是有这样一种种族主义的这种心理，就是他这种心态应该是会存在的。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侯晨综合报道。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红场阅兵式进行了夜间彩排和空中方队彩排。5月4号和5月7号分别举行了第二次夜间彩排和总彩排。5月9号将在红场正式举行阅兵式。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2万名军人、190多件地面军事武器装备和76架飞机接受检阅。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请先帮我们分析一下，今年如期举行红场阅兵式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
好的，今年如期举行红场阅兵式对于俄罗斯而言可以振奋民心，也可以提振士气。去年的红场阅兵式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是最终取消，但是今年呢，俄罗斯它国内的疫情总体上是平稳可控的，这说明它的防疫工作包括呢疫苗的接种工作是取得了成效。 通过举行红场阅兵式，俄罗斯也可以展示他是有能力有信心去战胜疫情的。我相信呢，参与阅兵式的俄军的官兵此前都是进行过疫苗的接种，或者是呢进行了严格的这种防疫，包括呢这种简易的这样的一些防范的措施。除此之外呢，现在俄罗斯的外部环境呢比较复杂，北约从波罗的海方向、黑海方向，包括北大西洋方向，针对俄罗斯施加了更多的压力，有很多的海空的挑衅性的动作。那么在外围，在靠近边境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俄罗斯军方也是进行了重点部署，展示了防御和这种反击的能力。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式，俄罗斯也可以把最近这些年的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进行集中的展示，那么也可以向北约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俄罗斯很强大，俄罗斯军队很强大，你不要惹我。主持人。
那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今年的阅兵式上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武器装备。
好的，今年的红场阅兵式上我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图160轰炸机，因为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俄罗斯是重启了图160轰炸机的生产线。那么第一架的量产型号，也就是图160M2型的战略轰炸机已经进行了试飞，如果在今年的阅兵式上进行亮相，那么也展示出了俄罗斯的这种战略轰炸机部队会不断的补充新鲜的血液，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战略威慑能力在不断的强化。那么图160M2型的战略轰炸机和基本型号相比，我们看它的外观和机动布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认为它的内在是有改进，是有升级的，应该会采用更加先进的航电系统、导航设备，而且呢它的发动机也是一个升级的型号，可以让轰炸机多飞1000公里左右，带来了性能和作战能力的强化。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呢，就是俄军的机器人军团。俄军的机器人军团啊，不仅可以在地面上跑，还可以潜入大洋，还可以飞到空中。地面上呢，主要是各种型号的无人战车，包括像天王星，以及其他的无人化的作战平台，在叙利亚战场上已经取得了战绩，而且呢是经受住了实战的检验。俄军还装备了一些独特的无人军用的工程车辆，可以扫雷，可以灭火等等等等。那么在大洋深处，俄军也有核动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作为水下的开路先锋，既可以攻击对手，也可以执行侦察和清扫水雷的任务。那么在天空当中，俄军的无人机也有很多的新产品，或者是这种全新的型号不断的出来。除了此前我们关注的猎人的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之外，其实今年呢，很可能在阅兵式上还会出现猎户座的中高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这种无人机呢，它的性能和美军的捕食者或者是死神性能是大体相当的，不仅可以俯瞰战场的环境，还具备投掷精确制导弹药的能力，在叙利亚战场上已经取得了成果，所以对于各种型号的智能化、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我是非常关注的。主持人，
好，感谢东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宣布，从5月3号起暂时禁止14天内到过印度的人员入境，包括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违反规定的人将面临严惩。虽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7号确认这项旅行禁令将于5月15号按计划解除，不再延期，但这项禁令已使得很多被困印度的澳籍人员有家难回，多位澳大利亚专家对该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提出严厉批评。
当你阻止在印度的人回国的时候，你却没有阻止澳大利亚人从英国或者美国回来。
这个决定充满了种族主义的味道。
囚禁这些回国的澳大利亚人，而不是试图帮助他们回家，这超出了我们的底线。
据我所知，这种做法是违反国际法的。
我从没想过我会生活在一个连我自己的护照都不能让我回家的国度。
日本政府7号宣布延长东京、大阪等地的紧急状态，爱知和福冈两县也将从12号进入紧急状态。另外，截至7号晚9点，日本已有23万民众在网上签名，要求停办东京奥运会。 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7号日本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049例，其中东京都新增907例，大阪府新增1005例，另有9个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刷新自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其中部分地区并不在紧急事态宣言以及蔓延防治等重点措施实施对象范围内，多地疫情异常严峻。在新增死亡病例方面，7号日本全国新增死亡病例120例，其中大阪府新增死亡病例50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另外，大阪府、兵库县、神户等地近期已经发生多起较大规模的新冠肺炎集体感染事件，所在场所多为大型医院和养老机构。由于当地的医疗资源日趋紧张，多名老年患者在等待病床期间死亡。鉴于疫情未见缓解，日本政府7号宣布，此前向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兵库等四个都府县发布的紧急状态令延长到5月31号。同时，爱知县和福冈县也将从12号起进入紧急状态，实施期限同样是到5月31号。此外，防疫措施力度和范围稍低于紧急状态的蔓延防治等重点措施对象地区，9号起增加北海道、岐阜和三重等三个道县，疫情有所缓解的宫城县从12号起解除。目前正在实施重点防疫措施的埼玉、千叶、神奈川、爱媛、冲绳等五个县的实施期限延长到5月31号。主持人，
现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80天的时间，但是日本民间要求取消东京奥运会的呼声也是日益高涨，请你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日本前律师联合会会长宇都宫健儿5号发起网络征集签名活动，呼吁停办东京奥运。截至当地时间7号晚9点，已有超过23万人签名。在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本首相菅义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信中，宇都宫健儿写道，为保护人们的生命和正常生活，我们要求停办东京奥运会。在这种状况下举办奥运会将大大背离奥运会乃和平盛典的理念，将本已严重不足的医疗资源向奥运倾斜，会为一直疲于应对疫情的医护人员带来更大痛苦，也会将民众及参加者的生命和生活置于危险之中。他强烈呼吁相关各方倾听国内外日益高涨的关于取消东京奥运会的呼声，立刻做出停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定。一些支持停办东京奥运会者留言称，现在大多数日本民众都没接种疫苗，在这种状况下办奥运，我作为东京市民感到危险。如果让医务工作者去支援奥运工作，那么医疗体系将无法承受，恐将追悔莫及。另据报道，关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计划于本月17号前往日本广岛访问一事，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7号表示，坦率地说，我认为非常困难，由于东京等地的紧急状态将延长至月底，巴赫的访日计划大概率将被推迟。共同社评论指出，在距离奥运会开幕不足80天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对主办国的访问却很难成行，将进一步助长对举办奥运会的质疑声。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本周因本土确诊病例数不断上升，新加坡政府宣布从8号起实施新一轮管控措施，具体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新加坡记者孙慕宁的报道。
近日，新加坡综合性公立医院陈笃生医院住院病房发生新冠肺炎集体感染事件，导致新加坡本土确诊病例不断上升。为此，新加坡政府收紧了疫情防控措施。新加坡政府5月4号宣布，将从5月8号起全面收紧防疫措施。从本月8号至30号，新加坡政府要求聚会人数和每户家庭每日可接待的访客从现在的8人缩减至5人，办公场所的人员限制 从现在的75%缩减至50%，健身房等公共设施将暂时关闭，停办有公众参与的体育赛事，并限制在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的人数。新加坡政府还确认，从高风险地区进入新加坡后的隔离时间将从现在的14天延长至21天。针对要求封锁边境应对疫情的声音，联合领导新加坡抗疫工作的教育部长黄循才表示，新加坡的国情注定国家不能长期关闭边境，因此更需要民众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他也提醒新加坡居民，如果疫情不受控制，政府可能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刘淼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家军将会带您关注。
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电话。
联合国安理会就维护多边主义举行高级别视频会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会议。
欧洲议员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呼吁加强对华合作。
中国国药新冠疫苗获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